哎，芳菲，现在正是呢中国16届人大召开的时候。如果你看电视新闻的话呢，一定会感受到那种北京戒备森严的气氛。
是啊，我看中央社的报道呢，就说这次会议，北京动用了10万警力加强警戒，而且呢，在北京周边的地区，像天津啊、河北啊，它的警力部署呢也是高达数十万人。
据报道呢，这个警方加强戒备啊，是为了确保会议期间不发生，有关这个爆炸呀、毒药啊、放射性的这种攻击事件，还有抗议活动等等。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如果需要这样兴师动众的戒备的话，是不是也说明了今天这个中国社会矛盾的加深呢？
两会会场附近的天安门广场更是戒备森严，警方不仅抽查过往人员的身份证，对行迹可疑的人还要求他们脱下外衣，用金属检测器进行搜查。据路透社报道，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前，警察将一名穿棕色外衣的男子推入没有标记的警车内，但警方拒绝透露其中的原因。
据北京周报报道，这些人民代表下榻的饭店周围，包括附近餐馆和其他娱乐场所，都将受到严格监视，以预防火灾、偷盗、下毒等事件。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想最突出的呢，可能就是北大清华的爆炸案了。
是啊，这个爆炸案呢，是发生在2月25日，是在中国最有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90分钟内呢，就先后遭受到炸弹的袭击。
至少造成了9个人受伤，其中呢有2个人是重伤。那么这个爆炸案发生后呢，是令各界都感到震惊。是啊，不过这种人为的爆炸案呢，在近年来在大陆是不实发生的。像2001年3月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就发生一起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那还有我们以前谈到过的，就是江西芳林县小学的爆炸案，也造成上百名儿童死亡。
但是台湾的这个联合报报道呢，却说北京发生爆炸案呢，却相当不寻常，而且呢发生在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呢，就更是头一遭了。据报道呢，事件发生后呢，大陆的网上呢就有人惊呼说本拉登来了啊，更有人呢在网上分析说这次爆炸呢有3个敏感，也就是敏感时间。
敏感地点和敏感事件，那么分析家呢就说这种看法呀，基本反映出了这两所大学爆炸案的深层问题。那敏感时间当然是指现在正值人大政协时间了。
是啊，你想想这次两会呢，将决定今后5年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选举，包括呢新的国家主席、总理，可以说是10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权力交接班了。 那么在这种敏感时期呢，出现了这样的爆炸事件，多多少少都会冲击了中国领导层他极力营造的这种团结稳定的形象。
另外啊，北大清华确实也是敏感地点。你想，一个是以自由的学风闻名的北大，一个呢是代表科学技术进步的清华。
而且呢，这两个学校呢，也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呢最主要的来源地了。尤其是清华大学，据说呢，在大陆高层领导中呢，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呢，就将近1/3。
像胡锦涛就是从清华毕业的。
哎，是啊。 那么就敏感事件而言呢，从中国这次要求媒体要低调处理来看呢，其实更反映了这类事件的严重性。虽然呢，中国对此采取了这种淡化的处理，将这些呢爆炸案都定性为是刑事案件了，但是呢，外界评论却指出呢，近年来这种爆炸案呢层出不穷，凸显了中国大陆社会呢进入到这种动荡期了。
我看港台呀，也有媒体报道指出，说中国大陆近年来改革开放虽然达成经济上的发展，但是同时呢，也造成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那么大陆底层呢，因为长期失业，对社会不满就产生这种仇恨心理，是造成许多爆炸案的原因之一。
两起爆炸在相隔1个半小时内发生。 第一起是星期二，北京时间11:50，在清华大学河源教工餐厅发生的。大约有40人在餐厅吃午饭，4名清华教工、1名外校老师和1名北京广播学院学生，共6人受伤。新华社报道说，爆炸发生时一声巨响，整个餐厅出现强烈的摇晃，大厅内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烟雾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儿。 在下午1:23，北京大学能源餐厅北门发生爆炸，2名餐厅人员和1名就餐者共3人受伤。据目击者称，餐厅2楼天花板及吊灯均被震落，窗户玻璃被震碎。
其实呢，近年来除了爆炸案这样的人祸外呢，还有不少天灾。那么最近的一次最大的天灾呢，就要算新疆2月24日早上呢，发生了一个6.8级的地震，那么造成了呢，迄今有大概300人遇难，4000多人受伤。很大的数量了。那中国新华社呢，在报道中称呢，这是1949年以来新疆最严重的地震了。
像新疆地震这样的事情，我估计中国恐怕也是一贯的那样，命令媒体低调处理。
哎，你还别说，那我就还真看到这样的报道说，说国际媒体呢被禁止到这个新疆灾区啊采访。在法国呢设有这样一个记者组织，叫做记者无国界组织，那么他就表示了不满。他说呢，中国不能一方面呢代表灾民要求国际援助，同时呢另一方面他又拒绝呢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灾区。
其实这几年来呢，大陆的天灾人祸真可谓是层出不穷。人祸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爆炸案，那么还有南京投毒案，还有像中国的这个矿工事故等等。天灾呢就包括沙尘暴、蝗灾，还有大的水灾啊。但是对这些呢，中国方面好像历来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压。
哎，在这个大陆呢对媒体的监管上啊，确实是这样的。有人评论说呢，不管呢它内部如何的乱，但表面上的官方呢总是要试图营造出一片大好的这种形式。那么开会呢也要讲究要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但是从另一方面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呢，官方其实还用了其他的方法了。
哦，说来听听。
我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注意到有一条新闻是有关大陆中新网报道的。他说中国科学院最近开发了一个系统，叫做法轮功内容审查系统。据说呢，它的这个科技水平啊，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我倒是看到有媒体采访啊，他就采访中科院开发这个项目的有关人员，但是该人说中新网的报道不实。那他说他们不只是针对法轮功这个系统呢，是用来分析有害信息的。但是记者就问他有害信息的定义，那么他就说，他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与中央保持一致。
那这么说，实际上还是承认了这系统的存在和用途了。你想想，如果这个系统呢被应用，那么你坐在家里呢就可能会祸从天降了。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有一天忽然想看一看有关法轮功的网站，那么你刚一上去，你的计算机呢就立刻会被政府发现，那么政府呢就会调你的这个个人信息，那么可能很短时间内呢就会有人呢来敲你的门了。
哎，金然，你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来前两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Truman Show， 那中文翻译呢就是楚门的世界。说的是一个人一出生啊，他就生活在一个超大型的人工环境中，那么他所能遇到的人事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导演想让他遇到的给他安排的。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啊。如果像这样的系统要多开发几个的话，你想大陆的百姓可能就慢慢都变成这种楚门了。无怪乎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就很罕见呢遇到这个大陆网友的炮轰。那有网友呢就明确的指出说，这是又一种这个愚民政策。有人呢就上这个帖子说呢，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不是让我们全国人民变聋子瞎子吗？
说到中国处理社会矛盾和控制局面的方法呢，又让我想到国内现在一个有趣的新现象。
什么现象呢？
你知道现在呢，国内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学雷锋。
还真是这样。有意思是呢，这个学雷锋运动啊，还被海外的媒体广泛报道了。那么我看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它有这样一个报道，它说中国官方媒体上呢，这一周成了雷锋精神的宣传周。美联社呢也报道说雷锋的形象包装呢，长期以来呢是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我想中国官方啊，可能也意识到了现在社会风气的恶劣和道德的薄弱。
是啊。
所以呢，他们想通过雷锋来树立一个道德的形象。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宣传能起什么作用？它能不能真正的改变人心？
那我就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雷锋可以演不想做》。他说的是呢，国内很多学校啊都在组织这种学雷锋活动。那么呢，有的学校还搞这种演出，学生呢是参加的很踊跃了。但是这个演出结束后啊，要进社区劳动了，学生就不乐意了。
这确实挺说明问题啊。所以有教授就评论说呢，运动式的学雷锋让人不把这个服务社会当成一种内在的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而仅仅作为争取荣誉的一种方式了。不过呢，我觉得话又说回来啊，这种运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嗯，就像美联社报道中说的那样，说做雷锋呢要甘做革命的螺丝钉，那么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在这点上呢，我倒看到了胡平先生的一些评论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呢，官方宣传的这个雷锋形象啊，可不光是做好人好事，同时呢，你还是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不然的话，如果你要是发表了什么不同的政见呢，或者是练了这个功那个功的，那么哪怕你们这些人呢，像雷锋一样，对你还是照整不误。
哎，这次人大政协召开之际啊，照旧有不少这个人权民权人士上书直言，像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呢，就向十四届人大提出了四点意见。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农民的权益问题。
对，还一个是这个腐败问题。
对，
再一个是香港的基本法23条，最后一个是中国的人权问题。我看到一篇呢对他的采访，就问他说，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多啊，那你为什么只讲四件事情？他的回答是说呢，中国面临的问题呢的确是举不胜举，我要择其要者提出这四件呢是全局性的大事。
其实是这样的，像美国之音呢在一篇报道中就指出说，中国的新领导人呢面临着广泛失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以及坏账如山的考验。
这个中国的失业问题啊，确实是越来越严重，由此而引发的这个工人抗议活动啊，也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前一段的那个在沈阳、辽宁那边，
对
发生的工运。那么清华大学呢教授胡安刚呢，近日也表示说，中国的发展呢就像一场失业战争。
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说，
所以说下一届应该是人大在改革，就人大怎么样的通过改革，使得它从一个橡皮图章变成一个真正人民民主决策的机制，怎么样从一个退休俱乐部、政治精英退休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代表各方面利益能够进行妥协协商做出这个重要决策的一个这个国会。
看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啊面临的局面呢确实是很棘手的，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做法是不是会和过去有所不同。
哎，你刚才说到啊，这个政府经常采取这种压的做法，那么倒让我想起了过去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禹之前呢，有个人叫做鲧，他受命治水，他采取的呢是这种堵的办法，但是呢9年而水不息。大禹呢则采取了疏导的方法治水，最终呢治水成功。那么迄今为止呢，中国政府它采取的方法啊是这种一堵再堵的办法。
是啊，那么以后会怎么样呢？我想关心中国的人们可能都在拭目以待。
是啊，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